有啊，我这能听到呀。 我觉得讲得很好呀，然后我还做了个笔记，帮你们看一下，记得有点乱，然后大概写了一下嘛。嗯，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你整个的一个就是把握吧，还有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格局，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从70年代确实是这些东西都基本上是在书上有写的，然后我之前也看过一些关于美联储呀，或者是美国的一个发展，然后还有美国的一个就是创新嘛。其实每个国家它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周期嘛，那其实美国它一直在引领整个世界的一个创新，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信用体系或者是它的铸币权一直牛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以前有个书专门去讲，就说美国有一个那个就是硅谷嘛，硅谷里边有一个那个什么实验室，然后这个实验室里边的人都是去做了很多很多的创新。但是那个实验室的那个人是日本的，然后其实对于整个的一个这种发展来说，日本人确实有很大的一个优势。我觉得他们的一个工匠精神，或者是他们做事的这种风格，有可能在未来确实能格局变得更大。而且你看70年代他被人就是被美国给干了，那也是因为美国害怕了，对吧？所以这也是他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嘛。无论是后面的二战，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各种协议什么的，但是它仍然挡不住，日本在全世界的一个发展。反正现在就是能感受到，日本的文化就是真的覆盖了全世界。你可以观察一下身边的一些人，大家对于日本的一个文化还是挺吸引的，或者是他们做事的这种风格。然后他们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未来可能还是比较有这种创新的地方才能走得更远吧。然后也大概说一下 ICP 吧。就是 ICP 其实最近也没有特别大的进展嘛，然后但是，其实比特币最近也还好，也是在回调，但是最近土狗其实很多，然后各种拉盘呀、爆拉的，最近好像不少，就感觉牛市快到头的样子。所以对这个周期，我感觉可能还是再回调再冲一下，有可能就真的就到头了。但是具体的时间点还是不知道，有可能会形成一个缓慢的这个过程。对于 ICP 来说，这可能也是它的一个涨幅，或者是它的一个继续筑底的一个过程吧。因为现在 ICP 生态就是官方给了102个那个 grant 嘛，然后再加上前几天他们的一个就上海开那个会，然后不是有一个黑客马拉松嘛，就是万象搞的那个。其实 Divinity 作为最大的赞助商，其实并没有给予了这些项目或者是创新有特别大的一个帮助。我觉得对于这种就是对外的一个东西放出来，对 ICP 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用。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月前，他们内部有一个就是马拉松黑客的，就是内部的奖励。我觉得他们内部做的这些东西其实比外面做的还要好一点，而且是因为这些人了解整个 IC 的一个架构或者是趋势吧。所以他们做的东西才更能去体现出它的这个特性和它的一个发展。然后你看，就上海这波人搞的这个区块链的一个东西，基本上没有特别好的项目吧。然后反正也被警察给查了。然后他们今天是开的一个就是线上的会议，就变成了线上路演。所以 ICP 在上海搞这各种会，我感觉就很没有什么用，然后也扩大不了这个群体，你又在国内建不了数据中心，所以我觉得他去搞中国市场其实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然后现在在中国不也有一个那个什么 代理人好像总感觉有点怪怪的，挡住了他的一个前进的道路。反正最近土狗特别多，然后大家小心一点，有可能会直接把你的币给归零啥的，爆你的资产。其他的我就没什么说了，就是有很多币他们是加了流动性，然后流动性突然退出了，然后直接就归零了，懂我意思了吗？最近有好几个都是这样，就是你冲进去然后就直接没了。对啊，流动性它直接全退出了，然后那你就没了。所以现在还是要看，无论是元宇宙或者是其他的 NFT 这些游戏，第一要看它的一个周期性，然后第二就是要看它的一个代码，还有它的活跃度。我觉得这些就是去衡量一个项目或者它质量的一个高低吧。因为你对于这些新的东西出来之后你都不了解，或者是他们做的是一个概念，然后随便就出了一个擦边球的链游，然后给你搞出来，然后增加个流动性，然后热度炒上去，等你进去之后直接就归零，然后说不定你如果授权钱包，然后连你的其他的币也给你干走了，所以就有点尴尬。对啊，风险肯定是有的，而且我曾经提醒过 N 次了，就是 ICP 它的钱包现在是非常危险的，就是你授权给第三方的 DAPP 之后，它是有你所有的权限的，它是有操作你转账的这个权限。所以如果你们要用钱包，还是推荐只用官方的。然后比如像 Plug 或 Stonic 的时候，我们就是撸个羊毛或者是参与一个活动拿个 NFT 什么的，就里边不要放太多资产，有可能随时归零。啊，对，放交易所也好呀。你看现在币安其实有好像有1000多万吧，我记得我就看了一个特别轻的一个数据，当时最开始的时候，币安不到300万的 token， 然后就一个直线往上升。你就想他们的用户或者是大家对这个喜爱的一个度吧，就是一直买嘛。你说的这个2.0是指什么呀？就是其实对于 DeFi 来说，我觉得1.0和2.0没什么区别吧。 差不多吧，反正就是你拿着资金锁进去，然后大家一直有流动性。其实我觉得它的借贷才是最好的地方，但是借贷这方面又发展的不是特别好。就比如 AVE 还有CUNP 这几个也算还行吧，反正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技术啊，还有他们的一个格局都挺大的。是的，反正币安其实现在还好吧，因为它一直有那个挖矿的，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打新的，我觉得会更靠谱一点。你打新基本上打住就是赚。现在打新的地方很多呀，我现在在 Git 打新，然后最近也赚了几百块，也挺爽的。没有 CRO 不是比较不好过嘛，然后还有那个房地产也能打新，但是它的就是那个审核比较难搞。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也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对，你可以去单独拉出一个点，然后我们讲，哎，就大概讲半个小时就行。我觉得太久了，可能最后放出去就没有多少人看了。SEC 的生态，我觉得生态的话，就看官方的 grant，还有它的那个，一些专门去收集这些项目的呀，我昨天看到一个 NFT 的，然后也还可以吧，反正就类似这种同样的模式，然后现在都是 NFT，因为它那个东西没有开放交易嘛，所以就是搞不了。而且 NFT 其实出圈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对于洗钱呀也是有用的，毕竟艺术无价嘛，所以。我觉得美国市场还是有这个很大的需求。确实定投就是比较省心嘛。啊，你们可以发言啊，其实可以说话的。我刚刚好像把谁给禁了，哎，那个人好像走了。都没啥问题了，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结束了吧。赶紧啊，给你们最后的机会，有问题的赶紧问。 我觉得可以的，反正就是基本上还是看自己吧，因为你对什么感兴趣，或者你了解什么，你去买什么就行了。啊，反正也要么就投多点，要么投少一点。然后我再分享一个，就是在币安上看一个币的一个逻辑吧。就比如某一个币先上了 USD 的交易对，然后有一天它上了 BUSD 的交易对，但是它上了 BUSD 之后，它一直没有怎么涨，然后有可能震荡了一段时间。那我觉得这样的币可以去考虑一下，就是因为一般上交易所的币会有一个就是硬性的要求，它需要去和交易所签这种协议去做一个市值管理，基本上大部分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就除非这个币跑路了，然后就没有人去管了，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有一个市值管理的这种东西，然后这个周期之内有可能你有机会去吃到一波红利，就比如它横盘了很久一段时间，然后突然有一天拉起来了。然后你进去之后，他拉的这一波你卖掉就行了，然后就可以去找下一个，就依这样的一个逻辑去做一个 BUSD 的一个交易对，因为 BUSD 在币安是没有手续费的，所以他们去做机器人这些东西都很方便，就大概是这样吧。然后其他的我就没什么东西了，等下次他想到了再说吧。欺骗。空气币。这个是就是自己投资的一个逻辑吧，就是有的人会以小博大嘛，基本面嘛。其实这种币怎么说呢，就是。就如果涨起来也是很可怕的，你看它现在跌成啥了都，就拉盘的时候可能，那这不就是盲投嘛？有的人就是喜欢就是投100个或者投10个，然后分散投资嘛，但是投的不也不多，要么就是抓住最后一波红利，然后哪些没有涨的。是的，反正就是，我记得当年买那个XEM 的时候，也不算是买的吧，反正就是从最高点就再也没有下来，就再也没有上去过。这么多年它还是没有涨上去，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价值，大家都是赚一波就跑了。 有时候也是很那个什么吧，反正像史币 US，史币跌的时候，我估计也会要多很多零，反正这个东西不好说吧，毕竟 MME 也是很疯狂。